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章。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蒙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动态的。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是一直维持一个现状，那个现状被称为静态。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是活跃的，像过山车，像股市里的股票，它不断的波动。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一直可以维持一个火热状态，他或许会经过长时间的火热，他也会经过长时间的冷淡低谷。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一直是动态的，这就是路德早期在《一信称义》提到的，基督徒他是被上帝算为义的义人。同时基督徒还有另一个真实的身份，就是基督徒是罪人。基督徒同时是义人又同时是罪人，但是这种的真实的现状是存在的。可是基督徒活出义的生活，或者他又被罪所引诱，在一种罪的生活当中，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随着环境，随着自己生命的状态而发生变化。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之前的时候他会把地的选择权让给罗德，他也能够和当时的王去征战，他也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下埃及，他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后裔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直是恒久不变的，要不就在高处，要不就在低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浮动的，而且不断的浮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你读了二十章，你会发现二十章和十二章亚伯拉罕下埃及的事件是相似的，除了这个王不一样，地点不一样，而两个事件所有的构成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不信撒谎，撒谎也带来了责备，受法老的责备，受亚米比勒王的责备。他们也同时两个事件都受到耶和华的拯救，这个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在两个事件当中可以读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亚伯拉罕惧怕。那为什么二十四年之后亚伯拉罕还要面对同样的问题？按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他已经经历了一次下埃及，并且上帝保全他的生命，保全他的所有，让他从埃及出来，为什么到二十章又再一次进入同样的问题当中？因为在亚伯拉罕生命中惧怕的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而且亚伯拉罕是一个惯犯，不是偶尔。在十三节那里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我是你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这不是突然想到一个方案去解决惧怕的问题，而且亚伯拉罕是一个惯犯，这个惯犯是用在犯罪的术语上，就是犯罪种种习惯啊。昨天犯罪被拘留，过了一段时间又犯罪又被拘留，这个叫惯犯。那么亚伯拉罕惧怕这个事件不是一次，他是一个惯犯，常常的惧怕，而且常常用撒谎的方式来解决他惧怕的问题。他也对亚米比勒说，我常常告诉我的妻子，无论到任何地方你都要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样你就是恩待我了。他是一个惯犯，蒙召二十四年，有信心成长的时候，也有信心的低谷，还有在信仰当中顽固的罪一直没有被改变。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有很多成长，有很多进步，同时也有一些顽固的罪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你信主这么多年还有顽固的罪， 或者我们始终是一个属灵的瞎子，根本看不见自己信仰了如此久还有一些顽固的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的。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因为我们还有某一个罪没有被上帝所更新，所以那个问题从来就没有给我们挪去过。有一些顽固的罪始终缠绕我们，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成长来抵消那些顽固的罪。或许你也知道我违背上帝是错的，你也知道不信是错的，你也知道不运用福音在婚姻当中是错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那个顽固的罪。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从蒙召到现在75岁到99岁，马上就100岁了，24年，有辉煌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还有一个顽固的罪到如今还没有被更新和解决，就是他惧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面对死亡和生命的威胁，而这个惧怕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每个基督徒都有顽固的罪，而这个顽固的罪可能从你信主到现在，受洗到现在，成为会友到现在，从来没有更改过，或者你从来不认为那个是罪，也从来不认为那个是顽固的罪，所以你从来没有找出有效的方案来改变那个最顽固的罪，而且这个顽固的罪隐藏是极深的，在你生命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流露出来，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发现那个罪是我需要被更改，需要被改变。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述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不断地过着寄居的生活，他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们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可是在当时那种的地理背景和生活的处境之下，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时不像今天一样，亚伯拉罕受到政府受到法律的保护，并没有。迦南地是一个混乱的地方，呼向厮杀抢夺地盘来拥有王权的地方。如果你读了约书亚记，你会发现约书亚记那里记载最少有31个王，迦南地并不大，一片小的土地有31个王，他们彼此的厮杀抢夺自己的地盘，彼此结盟来捍卫自己的权力，捍卫自己的财产。亚伯拉罕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是要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有可能会被某一个的族群或者某一个的王把他的生命夺去，把他财产全部给掳走，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亚伯拉罕的惧怕不是一种小的惧怕，是关于生死的问题。但是到了第二节，描述说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他为什么如此去做？是因为惧怕。这个惧怕到底从何而来？当然不是所有的惧怕都不好，有一种畏惧是好的，是在上帝面前有畏惧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惧怕并不是好的，它是奴仆的惧怕，不相信神的应许而带来的惧怕。亚伯拉罕因为对上帝的应许是有质疑的，因此他会想出一套方案，而不靠应许来解决他的惧怕。或许在前面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成熟的一面，同时你也会看到亚伯拉罕在生命的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把应许应用在他这个问题上。或许你懂得所有的福音的原理，但是你并没有把福音的原理在你生命中那一个带漏洞的地方进行应用，因此你的那个关系到现在还没有被更新和解决。惧怕使人像奴仆一样的活着，惧怕使人不得自由，惧怕无法使人快乐，惧怕也无法使人拥有安全感，惧怕会把一个人所有的盼望、喜乐、满足全部给夺走，而且惧怕所带来一系列的反应是什么？撒谎，撒谎。 偷盗、贪婪，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惧怕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多惧怕，我们在公司上班也有惧怕，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来教会也惧怕，怕别人知道我们自己是来教会的。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谋取一个工作的时候也惧怕，因为担心自己的信仰被暴露，然后无法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所以惧怕无时无刻的不围绕我们，而惧怕的本质的那个根源是源于对上帝应许的不信。不信上帝应许的时候，人就有惧怕，而在惧怕当中活着的人，他是不可能得到自由，他是像奴仆一样的活在自己惧怕的世界当中，而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无法进入他的城堡，无法进入他的堡垒，攻破他的惧怕，来充满他的生命，驱散他的惧怕。那么你想想，你惧怕什么？你的惧怕到底从何而来？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惧怕最终的本质是源于对上帝的不信。上帝的应许是不变的，耶稣基督所带来救恩的应许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势力的存在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些都是不变真实的应许。可是虽然有这些应许，我们还是活在惧怕当中。我们的孩子令我们惧怕，我们的配偶令我们惧怕，我们的经济现状令我们惧怕。惧怕不是常常环绕我们吗？十二章亚伯拉罕惧怕，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到这里依然是惧怕，就意味着惧怕在一生当中是难以把惧怕给挖除殆尽的。惧怕在不同的年龄会形成不同惧怕的因素和原因，而惧怕可以使一个人的信仰急剧的下滑，最终不信上帝，离弃上帝，开始怨恨上帝。如果你注意读到第十三节，亚伯兰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惧怕的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怀疑的，他怀疑上帝的良善，他怀疑上帝让他漂流在外，他没有肯定上帝在应许当中对他的护理包容，对他的拯救，他反而因为惧怕的原因说，神让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惧怕是一个人最终是对上帝的质疑，怀疑上帝不够良善，不够慷慨，不够容忍，上帝把我带到一个不舒服不幸福令我不能够拥有盼望的境地，其实最终是因为人的不信。你惧怕吗？我们惧怕什么？但是我们却常常惧怕，惧怕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像过山车一样，就会像股市股票一样忽上忽下，变动极大。而惧怕的另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崇拜自己，就是崇拜自己，爱自己，关注自己，侍奉自己的人，惧怕是众多的，各种惧怕都围绕自己。一旦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所有的全部的时候，惧怕便消失了，所以自己就是偶像。惧怕的最终的要素，那个核心的本质是敬拜自己，崇拜自己，自己像神一样可以运筹帷幄的时候，我的惧怕会全部消失。但是你却忘记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位父，我们侍奉他，不是侍奉自己。所以侍奉自己的人惧怕是多的，侍奉自己的人是不得自由的，而侍奉自己的人却忘记了在福音所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当我们侍奉自己的时候，就把自己置于上帝之外，这叫偶像的崇拜，就会带来惧怕。 基拉尔王亚米比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米比勒说，你是个死人呢，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神为什么阻止亚米比勒犯罪？如果亚米比勒和亚伯拉罕妻子同居了，而且怀孕的话，上帝的应许就受到破坏。上帝为了他的应许，为了他的名，上帝干预了更大罪恶的发生。那么上帝干预这个王犯罪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你要说神为什么向这位王显现，梦中对他说话，这是上帝一般的恩典。上帝一般的恩典不单给了基督徒，也给了非基督徒，也让基督徒可以和非基督徒共享上帝普遍的恩典。那么神用他启示的方法阻止了亚米比勒犯更大的罪，其实神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应许，他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上帝应许的成就，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也不用上帝应许来保护自己，因此他陷入了一种的恶中，上帝及时阻止这种恶的发生。亚米比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你连义的国你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对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其实亚米比勒针对于这件事而言，他并没有过犯，他做的算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不是绝对合理，按照他的义的标准来判断，按照普遍的义来判断的话，亚米比勒做的是合理的事，良善，他并没有有过之处。神也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要把这样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伯拉罕还没有祈求，还没有转向上帝，上帝干预这件事情，阻止亚米比勒的恶，并且还给了亚伯拉罕尊荣地位，给了他一个职分，说他是先知，他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上帝挽救一个人脱离困苦的时候，不是这个人先转向，而是上帝先施恩。我们总认为当我遇到困苦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救我，其实人向上帝的呼求的本身都是上帝恩典做成的结果，当上帝的恩典运作的时候，人才会转向上帝，才会呼求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按照十二章一到三节的应许来顾念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必祝福他，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必咒诅他，神的应许从来没有离开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因为自己的惧怕，他离弃了上帝的应许，用自己的方法来装备自己，来抵挡所谓的对他的杀害。但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并非基于应许，而基于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惧怕的问题到了24年之后始终没有被解决，还是活在上一次24年之前下埃及这个状态当中的惧怕，用撒谎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你想想，你现在的信仰生活有哪些顽固的罪，信主了5年、10年、20年，到现在和过去一模一样，没有被解决，没有被更新。你认为我的问题总是源源不断的临到我，我的配偶还这个样子，我的孩子还这个样子，我的工作还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本身，是你自己。好像过去玩那种游戏，玩游戏的话你需要过关啊，你总是过不了关，你要从头再来。什么时候通过这一关你才能够升级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发生变化的话，你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被解决的。因为你还没有熬过那一关，所以你总是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在同一个问题上跌进深渊，在同一个问题上抑郁，在同一个问题上绝望。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胜过，你只能在第一关中反复的闯关，一直无法闯关，因为你始终没有能力胜过那一关，上帝还要去熬炼。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出现，我们认为亚伯拉罕已经不再惧怕了，他已经从这一关当中得胜了。其实没有，24年之后依然惧怕，依然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说我的夫妻关系很糟啊，为什么？顽固的罪从信主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说我对我的孩子有无比的忧虑啊，我担心孩子如此生活，担心孩子将来如何。你的担心永远不会被除去的，除非你真正的把孩子交给上帝。你的孩子根本不属于你，神对孩子拥有所有权，我们对孩子只用管理权，没有权柄，没有绝对的权利拥有孩子全部的将来。所以不是上帝没有把问题解决，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胜过那一关，所以夫妻关系一直很糟。我们对孩子的恐惧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信仰是一关一关的熬炼，一关一关的训练。什么时候在那一关通过了，你的灵性会上升一个台阶。不是你的妻子配偶改变了，不是你孩子改变了，是你自己抓住上帝的应许，面对你的配偶，面对你的孩子，你是新的，你的配偶仍是旧的，问题还是旧的问题，但你是新的。如果亚伯拉罕已经不再惧怕，那20章这一关早就通过了，不会有这样的篇幅出现。而这个问题就显出亚伯拉罕顽固的罪到现在还没有被解决，还没有被解决。在夫妻关系里面总是嫌弃配偶还一直没有改变，其实那个没有改变的配偶是要显示出我们自己没有改变，那个顽固的配偶是要显出我们自己是顽固的人。如果没有那个顽固的配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顽固的。如果没有20章，直接到21章，皆大欢喜，以撒出生，以实玛利被赶走，亚米比勒和亚伯拉罕立约，和睦相处，万事大吉，家和万事兴。哇，亚伯拉罕到了人生巅峰的时刻了，那是我们所羡慕的。上帝说先不要那么快，你还有一关没有过完呢，你还是一个惧怕的，你还是一个侍奉自己的，你顽固的罪还没有找出来，还没有对付他，还没有把这个罪除去。因此我们要明白，你遇到顽固的配偶，顽固的人，不幸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显出我们自己是顽固的。我们的工作观从来没有改变，婚姻观也没有改变，我们养育孩子的方法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才是最终需要改变的。一关一关的熬，什么时候这一关被熬过了，我们会进入新的一关。所以在21章皆大欢喜之前，神还要把亚伯拉罕的不幸显露出来。第8节，亚比米勒清晨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伯拉罕认为啊，这些外邦人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不惧怕神啊，他自己假设。结果呢，他们比亚伯拉罕更加 惧怕，他们对神是惧怕的，可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是没有敬畏的。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样像我这样行呢？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这是羞辱，这是羞辱。亚伯拉罕的羞辱是自己自找的，好像十二章法老王责备亚伯拉罕是一样的，被责备了，被羞辱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你是基督徒，可能你的单位、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所做的事情让你和上帝蒙羞，让你和上帝蒙羞。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是基督徒，你居然做这事。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是完全蒙羞的状态，他是敬畏上帝的人，按说应该所行所做的应该让神得到荣耀，可他所选择的让他和上帝都同样蒙羞啊，蒙羞。你下面做的是什么事，对吧？你明明知道这不该如此做，你还要这么做。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会做这事呢？如果非基督徒可以对基督徒讲这句话来，那基督徒真的是蒙羞一大罪。亚米比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说他是你的妹子呢？欺骗我们，使我们陷在大罪当中，到底什么原因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是亚伯拉罕的认为，他说这个地方人根本不惧怕神，他们不惧怕神，所以我才出此下策。你们有可能会把我妻子夺走来杀了我。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亚伯拉罕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对的。但是亚伯拉罕不同的是，他有上帝的应许，一个有上帝应许人在此刻没有把上帝的应许来落实到他现在的生活当中去，那么所产生的就不是对上帝的依靠，而是惧怕这个事件的本身。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这是狡辩，这是狡辩。她没有说出实情，亚伯兰讲这个事实呀没有错，的确是她妹子，不过她有上帝的应许，在上帝应许之下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个就是另一种的恶，另一种的恶。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为自己进行一系列的狡辩，他的狡辩当中根本没有提起上帝的应许，全部是他自己的方案来解决惧怕的问题。我们的惧怕围绕我们的手，我们是也是自己解决问题吗？我们担心孩子，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我们担心孩子的未来，我们把所有的金钱精力全部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整个家里都会掏空。我们不是惧怕婚姻吗？我们不敢进入婚姻，进入婚姻在婚姻当中也是惧怕，不但自己惧怕，也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不要结婚，也告诉自己的孩子结婚是没有意义的，也告诉自己的孩子将来结婚要找一个可靠的，这都是惧怕。惧怕的人讲出来的话语全部都是与福音无关的，讲出来的话语全部都是自己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你做的这一切都与福音相离的。你不要认为你的方案是有效的，你的方案本身是与福音为敌的。当你不把福音带到你生活中的时候，你就是与福音为敌的做法。我们自己不单需要被福音拯救，我们的孩子需要被福音拯救，我们的婚姻也需要被福音拯救。 当你用自己的人生哲学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与福音为敌。你把上帝所赐的耶稣基督赶出你的生活，赶出你的婚姻，这是一种罪，像律法主义是一样的。亚伯拉罕狡辩，狡辩。上个礼拜我在家访，家访还没有结束哈，还只有还有两周，圣诞之晚应该很难家访完了。家访最糟糕的是什么呀？狡辩，为自己狡辩，为自己狡辩啊！你下礼拜你不用不狡辩了啊！你说对，你说的都对，该狡辩的还会狡辩，狡辩就是狡辩了，为自己的婚姻狡辩。为自己养育孩子狡辩，为自己各种问题狡辩，一狡辩都是对方的问题，一狡辩全部都是自己的人生哲学，跟福音没有半毛钱关系，从来不认为自己所有的领域是需要被福音所更新的。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想所说的是自己所筹划的方案没有应许的内容，就等于没有福音的内容。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惧怕的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离弃了福音。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为什么惧怕婚姻呢？为什么惧怕婚姻里面那个乱糟的关系呢？因为没有爱吗？真正的爱是没有惧怕的，爱里面是完全的，爱是有盼望的，所以惧怕就是没有爱，惧怕就是没有爱。如果你的婚姻是痛苦的，你就为你孩子婚姻担忧，虽然孩子还没有长大，你已经担忧和忧虑了。你知道为孩子担忧的最多的是谁吗？应该不是你，应该是我。因为我知道这种基督徒的家庭的这种现状，灰暗的家庭要占99%，灰暗的婚姻要占99%。我说是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你要知道，基督徒的家庭都很灰暗，那非基督徒呢？那更灰暗。谁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呢？谁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所以没结婚的弟兄姐妹，不要带着浪漫进入婚姻，你会死得很惨的，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确切告诉你，99%的婚姻是悲惨的。这种悲惨不一定是离婚，这种悲惨不一定是两个人把婚给离掉。这种悲惨是对方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老毛病老问题从结婚到现在还是老样子。我们对婚姻充满了担忧和恐惧，我也担忧我的三个女儿将来如果找一个这样的丈夫怎么办啊？又不能离开父母，又是一个妈宝男，又没有勇气，半死不活，不像个男人，怎么办？婚姻最终的盼望不是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而带着福音进入婚姻。因为哪一个婚姻不需要被福音所更新呢？所以亚伯拉罕的狡辩全是自己的方法，全是自己的一套的他认为的解救自己的方案。我们有很多方案解救自己的恐惧，其实是错的错的。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将来的几十年都活在恐惧和惧怕焦虑不安当中。当你的孩子有一天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也把门槛卡得很严，最少我的孩子找个丈夫不能像我丈夫一样最少 找一个妻子不能像我妻子一样。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惧怕所带来的。因此你知道吗？惧怕已经是上帝的先不信，他会把你生活所有的领域全部给你破坏掉。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惧怕是一个问题。13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 漂流在外的时候，你看哈，亚伯兰在这就没良心了。我们回顾从十二章到二十章，神是一次次搭救亚伯拉罕，下埃及搭救他，分完土地对他重申应许，和诸王打完仗之后，神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向你立约。亚伯拉罕娶了夏甲，神向他施恩，让夏甲回去住在他家里，就要告诉亚伯拉罕，连夏甲我都看顾，何况你们呢？到了十七章，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来应许，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的恩典从来没有间断，可是在亚伯拉罕口中所讲述的是，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他却没有讲述，没有见证上帝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切的美德，质疑上帝的良善。当人活在不幸的糟糕的生活中的时候，上帝的良善就被质疑。上帝是不幸生活的元凶，如果你的不幸更长久，五年十年这个不幸还一直持续下去，那上帝就是更大的元凶啊。始祖亚当和夏娃不是质疑上帝的良善吗？上帝给我们一个限定，也担心我们能够分辨善恶，眼睛明亮像神一样。魔鬼为什么试探约伯？神许可了，其实魔鬼的目的是让约伯来质疑上帝的良善，把儿女把财富给他拿走。当人的生活在不幸中的时候，甚至他的不幸一直没有改变，就开始质疑上帝让我活在不幸当中，上帝的良善到底在哪里？亚伯拉罕本应该见证上帝对他的拯救，在埃及的所实行的拯救，打败诸王之后神他的应许，他都可以一一的去见证，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他在质疑神的良善。如果神是良善的，我不应该面对这种生死的危机在我面前。如果上帝是良善的，我的问题早应该被解决和更新了。如果上帝是良善的，我不应该漂流在外，我不应该遇到一个不好的配偶和糟糕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糟糕的工作，这份工作夺走我们的时间，夺走精力，得到报酬却是很少的，却没有看见上帝的恩惠，没有看到上帝的信实，没有看到上帝源源不断的恩典像泉水一样涌向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话在你生命中应该并不陌生，虽然你对其他弟兄姐妹你不敢说神让你漂流在外让你不幸，你嘴里也会说上帝的美意，你也会说上帝总有他的意思，你也会说上帝总不会做错事情，可是你内心当中早就像亚伯兰抱怨了几百遍，抱怨了几百遍。人常常忘记上帝的良善，当一个人不幸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良善质疑的声音和力度会越来越大的。你质疑上帝的良善吗？如果你不质疑上帝的良善，你应该是感恩的。当一个基督徒失去感恩的时候，他在质疑上帝在生命当中所施予的一切良善、慈爱和对我们的顾念。所以不感恩的基督徒已经对上帝进行了什么呢？质疑。一个不感恩的基督徒，他满腹牢骚和苦读和苦读。你说我没有对上帝抱怨过，我没有对上帝苦读过，你不是对你的配偶抱怨吗？你不是对你的孩子抱怨吗？你不是对许多人抱怨吗？抱怨的背后是不感恩，对人的抱怨是已经对上帝先抱怨了，才会对人有更多的抱怨。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良善从来没有改变过。当你质疑上帝良善的时候，你应该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的良善最大的彰显是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良善是给予了仇敌，给予软弱的人，给予可怒之子和悖逆之子。上帝的良善是要告诉我们，你是仇敌，你是罪人，你是顽固的，但是我让我的儿子为你挂在十字架上面，我定义把他压伤，他所受的一切的苦是要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上帝最大的良善。我们生活可能是不幸的，婚姻可能是不幸的，工作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的良善从来没有撤去过。基督的死是一个事实，基督对我们的拯救也是一个事实，从来没有更改过，他的救恩也不会撤回的，他的良善从未减少，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那更大的良善。我们把上帝的良善降低到物质层面，而没有看到救赎的层面。上帝对我们的良善从未减少，而且是绝对的完全的不更改的良善。怀疑上帝良善的人，不是看自己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仰望基督。怀疑自己生活悲惨的人，应该仰望基督，因为基督以无辜者的身份，以义者的身份替我们的仇敌而受死，没有那么大的良善。诗篇说，耶和华本为善，他本是良善的，他良善最大的彰显不是爱一个义人，不是爱一个好人，而是爱他的仇敌，爱可怒之子，爱悖逆之子。他所舍去的不是金钱，舍去的不是楼房，舍去的不是自己一些的一部分，而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赏赐给世人，赏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赏赐给他的基督所救赎的百姓。没有比这个良善更大的良善。所以当你怀疑上帝充满苦毒的时候，上帝说，你说上帝不再爱你的时候，你要仰望基督。唯有仰望基督才能够解除质疑的那种秋季，仰望基督的时候才能够从怀疑的苦毒当中能够得胜而出。我们每一天都在怀疑，因为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不幸，每一天也在经历那种漂流在外的痛苦，也在经历那一种每一天遭遇许许我们认为那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应该仰望谁？仰望基督。神的良善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良善的彰显永远是绝对的、不变的和稳固的。如果你是怀疑的人，你应该仰望神的儿子。如果你是怀疑的人，你应该到十字架下面向他祈求，向他呼求，瞻仰他的荣美，那是上帝良善最大的彰显。他没有任凭我们沉沦灭亡，他没有任凭我们走向地狱的深渊，他反而在地狱的路上截住我们，用他儿子们罪恶人拯救出来。受咒诅的人不再受咒诅，受死刑的人不再受死刑，被离弃的人不再被离弃，全都是因为上帝的良善。可是我们很少转向基督来思想上帝的良善。我们的良善无非是婚姻幸福一点，物质收入高一点，我们的工作稳定一点，我们的生活少一些糟心的事情，我就看到上帝的良善。我们真的是鼠目寸光，我们是小肚鸡肠，只能装了一点点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对更大的良善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亚伯拉罕说，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夫妻俩都不是好人，你知道吗？夫妻俩都不是好人，一个德行。亚伯拉罕不信惧怕，他的妻子也不是什么好人，他的妻子也得到上帝的应许，说明年必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拉偷笑，他说我没有笑， 谁说你笑了？哈，你笑了。两个人都有上帝的应许，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他的妻子没有站出来说，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啊，你要相信神的信实呀，我名字已经改了呀，啊，多国之母，多国之父。两个人不断的呼喊这个名字，可是在这一场的事件当中，没有一个人站在上帝应许当中来仰望神。一个出了一个馊主意，一个人顺从这个馊主意，做了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属灵的交通，同床异梦，同床异梦。用现代的都市话语来讲，萨拉心想，嫁给一个王总比一个糟老头子要好。他没有提出意见来说不可以，我是多国之母呀，我要做多国的母亲，我要得到应许之子。他没有拒绝，这也不是什么好女人。你说圣经也称赞萨拉有信心，不是指这件事情，顺服也不是指这里顺服，而指其他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俩没有什么属灵性的交流，在一个帐篷里面，个人想个人的，在同一张床上，心里所谋划的居然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很糟糕的是夫妻关系，特别是信主之后的夫妻关系。信主之后的夫妻关系，除了物质交流之外，在灵性上没有任何的交流，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也算是同床异梦了，同床异梦。所以夫妻两个人一条道走到黑，没有一个人说这样不可以，如此行得罪上帝，我们一个坚信神，都没有站在应许当中彼此安慰和劝勉。一个说你要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萨拉可能心想，嫁给一个王总比你要有安全感。所以两个人心里各怀鬼胎，真的是不言而喻。所以罪人组成的婚姻本来就是如此。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撒拉归还给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的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的折羞，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你看亚比米勒算是一个比较义的王了，在神的这个梦中的启示之下，他以最大的慷慨和良善来恩待了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以恶的方式差一点让这个国陷在大的恶中，神还是挽救了亚伯拉罕，满拯救了他自己的应许。所以要记住，神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可爱，神不是离了亚伯拉罕他应许就会中断，神是为他自己的名来恩待亚伯拉罕，为他自己应许的缘故一直来恩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家庭。今天我们要明白，不是因为我们还敬虔，也并非因为我们多么软弱神爱我，这个没有依据的。神是为他的名在我们身上大发热心，他为了他自己的名不让我们在更大的黑暗当中沉沦下去，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他要不断的插手拯救我们。我们总认为上帝还怜悯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还有一个悔改的心。不是的，神是为他的应许，为他的信实来做他要做的工作，要做了他的工作。或许你对自己是失望的，因为你自己很多的罪到现在没有改变，顽固的罪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更新。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失望是因为完全看自己，完全看自己，完全看教会。我跟你讲吧，很多的婚姻关系教会也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你的婚姻关系，但是你最终的那个期盼不是教会，而是上帝，而是上帝。你要相信上帝，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破烂不堪，我们生命的瑕疵，把我们放在一个角落里不管我们，他会为他的名大发热心，把我们从错误的路上带回来，从低谷当中把我们拯救上来。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治了雅缅比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以使雅缅比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到结尾你可以看到，神在透过雅缅比勒的事件来做什么事情，来安慰亚伯拉罕。神能够使不能生育的生育，神也能够使绝育的重新来孕育孩子，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时间他们没有生育的能力了，马上就到100岁，马上就要生孩子了，神继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看见神是全能的，神能够让不能生育的人拥有生育的能力，让这个生育断绝的人恢复生育的技能，神是全能者，耶和华他的信实必然会成就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那弟兄姐妹，在你生命中你有没有惧怕？你是否在怀疑上帝？因为你的生活是不幸的，婚姻是不幸的，工作也是不幸的，你是怀疑上帝的良善。你要相信神，你要仰望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到神良善的彰显，因为耶稣不是为一个好人而死，不是为朋友而死，而是为仇敌，为罪人而死。或你对自己都是绝望的，你对自己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都应该是绝望的，因为神继续的保守眷顾联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他的信实，他为他的名不断的联系我们。如果你惧怕，你应该继续的仰望上帝应许；如果你怀疑上帝的良善，你应该仰望耶稣基督。如果你对自己彻底的绝望了，其实是我们仰望上帝的开始，因为上帝永远不对我们绝望，因为他要为他的名大发热心，要眷顾我们，连续我们，恩待我们，直到我们在他面前被完全的拯救那一天。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